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由梁锦光播讲的民间故事节目。打灯谜的传说，一时欢乐一时愁，想起千般不对头，如若想得千般道，自解忧来自解愁。这首诗就是一个谜语，它的谜底正是猜谜。相传2000多年之前就有了猜谜这种活动了，那个时候叫做语词，也就是隐语的意思，民间俗称叫做谜。三国的时候猜谜更为盛行，那个时候有个大文学家叫做蔡邕，在曹娥碑的后面提了八个字，王捐幼妇外孙祭求，好多文人学士都估不出其中是什么意思。曹操有个谋士叫做杨修，看了之后虎掌大笑，他说好啊好啊，绝妙好词。原来王捐幼妇外孙祭求这八个字暗喻昔师少女女子受身八个字所组成的绝妙好词四个字。那个时候曹操亦喜欢制作谜语，有次他见了一个大园林，监工的官员带他看了之后，他挥笔在园门上面提了一个活字，就回宫去了。监工左猜右估，不解其意。有咁啱得咁巧，杨修从此经过，监工连忙向杨修求教。杨修睇咗之后，微微一笑就话：厌其阔也，个阔字去咗个门字，咪系个活字啦。监工恍然大悟，连忙带人改建咗圆满。后来因为杨修每每估出曹操的意思，曹操疑心好大，就以泄漏军机为理由将杨修杀了。这样猜谜为什么又变成了灯谜呢？这里头还有个故事的。据传好早的时候，有个姓胡的财主，家财万贯，横行乡里，看人行事皮笑肉不笑，大家都叫他做笑面虎。这个笑面虎对人的衣帽穿戴是最认真的了，只要是比自己着得好的人，他全部是老鼠和猫劣数拼命巴结。对那些粗衣烂衫的穷人，他就好像饿狗啃骨头，恨不得照出油礼。那一年春节就来到了，胡家门前一前一后来了两个人，前面那个叫做李财，后面那个叫做黄少。李财衣帽整齐华丽，黄少着得破破烂烂。家丁一见李财，连忙回屋禀报，笑面虎慌忙迎出门来，一见来客衣帽华丽，就满面堆笑，恭敬相扬。李财话要借银十两，笑面虎连忙取出银两，李财接过银两扬长而去。笑面虎仲未曾定过神嚟啊，黄少连忙上前嗌：老爷，我借啲粮啊！笑面虎望咗佢一眼，见系衣着破烂嘅黄少，就暴跳如雷咁闹佢：你呢个乞衣仔，懒屍趌路啦！黄少仲未嚟得切辩驳，就被家丁赶出咗大门啦。翻屋企嘅路上，黄少越谂越嬲，猛然间心生一计，要斗下呢个笑面虎。转眼间春节已过，元宵将临，各家各户都挂住整花灯，黄少亦欢欢喜喜咁忙咗一日。到咗元宵灯节嘅晚上，各家各户门口屋前都挂上了各式各样的花灯，黄少亦拎着一眼花灯出去行街。 只见呢眼花灯扎得又大又光，更为特别嘅系上边仲提咗一首诗。王少嚟到少面府嘅门前，将花灯举得高高，引得好多人围住嚟睇。少面府正喺门前观灯，一见此情，连忙亦逼到花灯之前。花灯上边提住四句诗，佢唔识得晒，读唔通，就叫身后嘅账房先生读俾佢听。账房先生摇头晃脑咁读啦：头尖身细白如银，论情没有半毫分，眼睛长到屁股上，光影衣裳不应人。笑面虎一听，只气到面红耳青，睁大双眼，搏命乱叫：乞衣仔，胆敢嚟闹我老爷！一边嗌，一边就命令家丁嚟抢花灯。王少连忙举起花灯，笑嘻嘻咁话：老爷，点见得系闹你呀？笑面虎气鼓鼓咁话：你讲眼灯上面系点样写噶？王少又大声读咗一次，笑面虎好嬲咁话：咁唔系闹我，系闹边个啊？王少仍然笑嘻嘻咁话：哼，老爷你系犯咗猜疑啦！我呢四句诗系个谜语，谜底就系针字，你谂下系唔系？笑面虎一谂，系噃，气到眼都窒晒。冇说话讲，只好转身狼狈咁溜走咗啦。周围嘅人都高兴到哈哈大笑。呢件事传咗开去，越传越远。第二年灯节，唔少人都将谜语写喺花灯上边，供观灯嘅人猜测取乐，所以就叫做灯谜啦。以后相缘成集，每逢元宵灯节，各地都举行灯谜的活动，一直传到而家。听众朋友，由梁锦光播讲的民间故事节目今日就到这里结束了，多谢收听，再会。